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今天的导读经文。在开始分享之前，让我先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今天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带领着我们每一天，不论是高山低谷，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的带领，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仇敌。谢谢主耶稣，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很高兴我们进入到历代志下32章了。那我感觉神真的很奇妙。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鼓励大家重新的来聆听江牧师牧师教会的位份与机会讯息。那这一周刚好进入第八堂，而在第八堂的讯息当中，江牧师引用了历代志下29到32章的内容，让我们看到西西家如何带领犹大人民回转归向神，迎接复兴，并且战胜仇敌亚述大军。这几章的经文刚好也是我们这一周晨祷的读经进度呢。神的心意是不是真的奇妙可畏呢？在这一堂信息一开始，江牧师就特别提到《历代志》，这是一本很宝贵的圣经，因为它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待神选民的历史。它与《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相比，《历代志》不只是记载了历史事实本身，而且是从神的眼光来讲整个神选民的历史，交付了各个历史人物与人与神的关系，以及发生这些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更明确地指出寻求神、侍奉神是我们得福与得胜的秘诀。尤其是这一周，我们正好讲到犹大王西西家的故事。我们看到在29章里，有西西家带领百姓悔改，重新与神立约；在30章带领犹大人遵行神的命令，除去别神的祭坛，守节称颂耶和华，神就使犹大全地尽都喜乐。而在31章，西西家与犹大人民虔诚的誓旨以后，在32章这里，仇敌亚述就来威胁恐试探，看犹大人是否在信心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而在此时，因着西西家呼召犹大人起来一同寻求神的面，与神一同征战，并且与以赛亚一起呼求祷告，神就派遣一人，只需一人就杀进敌人军营当中，击杀仇敌。后来亚述王也被自己的儿子击杀。因此，当我们在读这几章西西家的故事时，我们更应该要明白，当我们竭力追求神、敬虔度日的时候，并不代表着我们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高枕无忧。相反的是，当我们自洁来到神的面前，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正如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所说的，我们既然成为神贵重的器皿，要合乎主用，就要常常在风雨中操练那一点不疑惑的信心，时时寻求神的带领，有圣灵的同在，与主同行。因此，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神的子民，不是就每周固定参加主日、固定参加小家而已，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家庭中，要常常来操练跟随圣灵，与主同行，与主一同征战，就必能胜过每天一切的风浪与挑战。那再回到今天的导读经文中，在32章，因为很长，我就不念出来了。那刚刚我们在29到31章看到西西家带领犹大人与神立约，行虔诚之事，但来到我们32章第一节，就看到仇敌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来攻打耶路撒冷。而亚述王西拿基利 在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对犹大人所说的威胁恐吓的一番话，立刻冲击着犹大人民。而希拿基利所说的这些话，也其实也代表着仇敌常常对我们所说的谎言。这些仇敌的谎言可以概括包括在下面五点里面。第一点，仇敌常说倚靠耶和华的人，为什么人要受苦呢？仇敌也会说耶和华的救赎只不过是心理作用而已啦。仇敌也会说很多列邦的信仰都在政治的压力下消失，你的信仰岂独不然？仇敌也会说很多列邦信仰的神都说救赎，又有哪一个成功呢？仇敌也说西西家所说的话只是欺哄无知的人去做他的陪伴者而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会常常听到类似的仇敌谎言呢？您是否也曾经在心中偶尔会浮现下面这些念头呢？譬如说，有时候你会觉得神为什么没有应允你的祷告？有时候你也觉得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我、医治你，或是医治你的亲人、朋友？甚至有时候你觉得好像神没有感觉到神有多么爱你，或是你觉得神的话也许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话吧。有时候你也觉得神好像并没有在工作、在财务上帮助到你，甚至你看到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依然过得很好，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一个很好性格的人。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念头，是不是常常在你的心中出现过？而在那个当下，往往也是我们心中最软弱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如何行呢？感谢主，今天在32章里面，我们可以来看看西西家，他面对仇敌的攻击以及仇敌谎言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首先，我们看到在3到6节这里，面对亚述王的攻击，西西家带领犹大人民在下面五个方向做实际征战的预备。第一，他们塞住城外的泉源；第二，他们修筑高与城楼相接的城墙；第三，他们在城外又筑一城；第四，他们制造许多兵器盾牌；第五，他们设立军长管理百姓。除此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西西家也在为犹大人属灵上的征战做预备，也就是在7到8节这里所说。我来为大家念一遍，32章7、8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惶，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因此，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时，不只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做迎敌的措施与准备，更重要的是在灵里面要刚强壮胆，不惧怕，凭着信心借着神的同在来征战。接下来在20到23节，我们看到神如何施展大能使仇敌溃败。我为大家把20到23节念一次。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派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阿们。我们在这里20到23节这边看到， 西西家王与以赛亚先知在危难的关头当中祷告，向天呼求，把冤情愁苦尽情地向天上的主诉说。这是何等宝贵的权利啊！这是神向每一个属他的子民的赏赐。接着神就降下神迹，只派遣一位使者，就把亚述所有大能的勇士、官长和将帅都灭了。不可一世的希拿基利落荒而逃，更大的耻辱是慌忙的回到他神的庙中，被自己的亲子所杀。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也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给耶和华，和宝物送给西西家。所以这对西西家和犹大人民来说是多大的恩典啊！感谢赞美主。而在得胜仇敌之后，西西家获得了许多的财富与尊荣。甚至在24节这里，我们看到，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在列王记下20章1到11节里有记载，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叫日影往后退十度，叫西西家确信三日之后能够上耶和华的殿。那接下来在32章25到26节这边说到，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心中有骄傲，但是他们能够自觉并且愿意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就在西西家在位的期间并没有将愤怒降下。而在这一章最后的27到31节这里，我们看到西西家因着得意自满而为子孙留下了祸患。当初西西家王在百般忧患当中，他懂得仰望神、呼求神，但一旦日子安逸之后，却自以为是的远离了神。因此当巴比伦的使者到访他，西西家为了炫耀而毫无保留的把国中一切的财宝都展示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在我们之前读过的列王记下20章17节中，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所发的预言。以赛亚说，日子必到，凡你家以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这些以赛亚的预言也都发生了。因此当我们看到了西西家以及他子孙的结局，我们更要警醒自己，不可在安乐的日子就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在苦难中，我们要胜过软弱放弃的试探，在安乐时更要胜过骄傲自满的试探。一时的骄傲自满所造成的后患，有时候不一定在我们这一辈子会发生，甚至有可能会为我们后代的子孙造成重大的伤害。好了，读完了历代志下32章，大家有没有感觉像是跟着西西家在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呢？我相信神渴望借着这一章，也包括前面的几章经文来告诉我们，无论是处于忧患还是处于安乐，我们都要时时刻刻谦卑俯伏在神面前，将主权交给神，跟随神的带领，与神一同征战。如果这一段时间您正在经历着人生重大的波折与挑战，我们可以一起用32章7到8节来宣告：我要刚强壮胆不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仇敌同在的更大。与我同在的是耶和华 我的神，他必帮助我，为我征战。阿们。而如果您现在生活安逸，富足无忧， 感谢主，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在您与您的全家身上，让我们更以一个感恩的心，一颗敬畏神的心来紧紧跟随神，不偏左右，让神的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在我们所行的路上都滴下脂油，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阿们。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真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一起读历代志下32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西西家他的一生，他曾经如此的敬虔寻求神，可是到后来却因为骄傲自满而疑惑子孙。主啊，真的求你帮助孩子，也帮助我们在聆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警醒，我们不只是在处于患难当中会竭力的呼求神，与神一同来征战胜过仇敌，当我们身处安逸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常常自卑谦卑自己，俯伏在神面前，真的紧紧的跟随神。我求这样的一个祝福真的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请神的恩典平安喜乐赐给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